主耶稣是为每一个人死在十字架，主耶稣宝血为每一个人流出来，所以每一个人都非常重要。这是今天的题目，我要借一段圣经来强调这一方面。使徒行传第八章26节到40节，我念一节，请各位念一节。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沙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所念的那段经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是指着自己呢？是指着别人呢？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啊，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太监也不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地走路。同心建造神的家，我们容易是想到许多人，想到众人，会众全体，但是神要建造团体，是先从建造个人开始。神在许多人中间做工，先在个人身上做工。使徒行传记载教会被建立，我们容易想到五旬节3000人信主，每门口5000人信主，到了21章说耶路撒冷有几万人信主，没有错。同心建造神的家，神在许多人众人中间做奇妙的工，但是使徒行传也记载神在个人身上奇妙做工，好让团体能够建立起来。这好像如果没有一颗一颗好的米，不可能有一锅好的饭，没有一些好的木料， 不可能有好的桌子椅子，神建造他的家要从我、从你、从每一个人身上来开始。圣经充满神看重每一个人，主耶稣到地上来，第一篇讲道是向一个人讲，就是尼哥底母，花不少的时间、精神、力量，把尼哥底母讲清楚了。按圣经以后的记载，他真的信主了，他成为主的门徒。主耶稣花很多时间到撒玛利亚井旁，向一个妇人来做见证、传福音。主耶稣在第四大池旁边，为了医治一个38年的瘫子，主耶稣从圣殿出来，医治一个生来瞎眼的人。主耶稣到加利利某一个城，为了医治一个百夫长的一个仆人，还有太多的例子，医治拿因城一个寡妇的一个儿子，医治一个长大麻风的，到了格拉森医治一个被鬼附的。他要花很多时间精神，就为了一个人啊！所以在座亲爱弟兄姊妹，记住，主耶稣看重每一个人，包括看重你，他要在你身上做工，建造你，然后他要使用你。尼哥底母以后被主使用，他在法利赛人中间为耶稣辩论，以后主耶稣受难，尼哥底母买了100斤的香膏跑来膏耶稣。我相信尼哥底母后来一定相信耶稣复活的救主，买100斤的香膏花很多钱，因为一瓶香膏大约32两银子，可能尼哥底母买的香膏，即使材料不是像玛利亚那么好的香膏，也是很多很多钱。他纪念耶稣的死，过3天耶稣复活，我相信主用尼哥底母以后一定做好的见证。撒玛利亚的妇人被耶稣拯救，整个撒玛利亚城都轰动了。圣经说他就带领了好些人就信了耶稣。一个被鬼附的格拉森人，耶稣用他在整个底卡波利这个外邦的社会里面来宣讲耶稣做了何等大的事，众人都惊奇。圣经还有太多例子了，我不能详细讲。神看重每一个人，神建造每一个人，神使用每一个人。刚才我们读的圣经，你就看见神看重一个慕道友，这个慕道友就是埃提阿伯的太监。神也看重一个基督徒，这个基督徒就是腓力。我今天早上比较简短的从这一个故事讲5件事情。第一件事情，神看重一位慕道友；第二，神看重一位基督徒；第三，神使用一位基督徒；第四，神也使用一位慕道友变成基督徒。最后我要讲，神使用你，不过你需要准备。第一件我要讲的，神看重一位慕道友。你发现主在天上一直看世界上的事情。那一天有一个慕道友埃提阿伯太监坐马车从耶路撒冷回到埃提阿伯，在旷野的路上，神在天上看，神在注意他，神在关怀他。当然他有很多可爱的地方，因为他有一个追求真理的心， 他有一个敬拜真神的心，他有一个切慕救恩的心。从埃提阿伯，就是今天的伊索比亚，到耶路撒冷1000多公里，跑这样远的路程，他要来寻找真理，他要来敬拜真神，他要寻找救恩，要穿过沙漠，要走过旷野，要翻过山林，要渡过河流，颠沛流离1000多公里，来回2000多公里，这样的慕道友实在很难得了。我想啊，我们今天在座可能有慕道友，我不知道啊，如果你肯来，你也相当难得了啊。礼拜天这么好的阳光不去玩啊，这么舒服的啊，很多东西你不去外面，来到教会，我相信主那一天怎么看这个太监的行程，也在看你的行程啊。所以慕道朋友们，请记住，神在看重你，神在关心你啊。那么那一天，我想主在天上看的时候，做了很特别的一件事。什么特别的事呢？就是派一个天使为这一个人而来。这种事太少了，上帝派了一位天使从高天来到人间，就是为这个人。神也会为你做事的啊，亲爱的慕道朋友，你寻求神的面，你愿意听神的道，你愿意来敬拜神，神会为你做事情。我想那一天神在天上看看的时候，我想一方面他当然很高兴有这么好的慕道友啊，但是一方面呢，有一点不太高兴了，怎么搞了半天没有人传福音给他？他都来到耶路撒冷，看到圣殿，看到祭司献祭，也听到祭司宣读圣经，可惜没有一个基督徒传福音给他，所以马车就要开回伊索比亚。我想神在天上看的时候，可能第一个先看彼得跑哪里去了，一看彼得太忙了嘛，耶路撒冷教会几千人，他哪里有空去找这个太监谈道呢？彼得没空，约翰也没空，雅各也没空啊。看一看保罗啊，保罗不行，还在抓他们下监牢，逼迫基督徒。没有人是主不高兴的事情啊。各位亲爱弟兄姊妹啊，如果有慕道朋友来了，没有我们主内弟兄姊妹去紧紧抓住他，追着要把福音传给他，我想主在天上不高兴的啊。所以你看到有陌生的朋友，我们要想办法带他信主。那一天没有办法了，神就派天使来。天使在主升天之后不传福音了，上帝没有把这事给他们做，所以上帝在那边看的时候啊，打发一个天使来，这是很少的事情。主耶稣降生，天使来了，那个报佳音啊。主耶稣死里复活，天使也来了，宣告他复活了。主耶稣升天，天使也来了。升天之后，天使大半都不来了。为什么不来？因为主耶稣已经把任务交给基督徒了，现在不是给天使做的事情了。当没有人的时候，神看中一个慕道友做一件很特别的事，打发一位天使下凡来到人间啊。所以神实在很看重每一个人，每一位啊，你今天若还没有信主，在这里神正在找你。讲到神打发天使来，如果神多打发几个天使，那福音工作就简单了 因为天使应该比人能干太多了啊，天使的本事太大了。如果你去读旧约圣经呢，一位天使就把185000个仇敌都打败了啊，太厉害了啊，天使一个就够了。那么是如果仇敌多一点也一样，那一次只有185000仇敌，如果有185万一个也够了，1850万一个也够了。所以我就想，如果上帝多打发天使的话，我们这一些人不必太劳累了，我们笨手笨脚的啊，我们一塞车我们就死火了，没有办法啊，那天使就飞过去了啊。那如果耶稣多派天使来多好呢？但是耶稣不派啊，即使派了，这一次是不得已派了，但是请各位注意啊，天使没有去传福音，天使真是不远外太空而来，应该就跑到旷野，应该就去向埃提阿伯太监传福音，结果飞到半路转弯了。现在要考你们了哈，天使转弯转到哪一个城去了？奇怪，你们刚刚读就忘了，刚刚有没有读圣经啊？刚刚才读圣经的嘛哈。天使转弯转到另外一个城，那个城呢、啊、就是撒玛利亚城。天使没有去找慕道友没有信主的人，他去找腓力。请问腓力是慕道友还是基督徒？请回答，基督徒。天使不去向慕道友传福音，乃去找基督徒，叫基督徒起来赶快向南走。上帝做大事他不是叫天使做，他就看到一个基督徒了，这个基督徒叫腓力，这个基督徒在撒玛利亚城，天使转过来找腓力，叫腓力向南走。所以在座每一位基督徒，请你记住啊，上帝也在看你啊，他在天上看到埃提阿伯太监坐着马车要回伊索比亚，眼睛也看到一个基督徒叫做腓力正在撒玛利亚城。上帝看到要用他，上帝要找他，上帝看中一个慕道友派一个天使来，上帝看中一个基督徒，圣灵与他同行，圣灵向他说话，圣灵大大使用他。每一位基督徒请你要注意，要看重上帝对你的看重，不要轻看这上帝给你的荣幸。这一个腓力以后就去了，结果一去一讲，这一位太监就信耶稣了。现在请你们想一个问题，如果天使直接跑去向太监传福音，请问太监会不会信耶稣？会不会？一样会信耶稣吗？他信都准备好了，他已经1000多公里来到耶路撒冷，他心中就是要敬拜真神，要寻找真理，要寻找救恩，所以他的内心是准备好了，不管谁去他都会接受耶稣了，他都会要求受洗。但是神把这样的特权没有交给天使，乃是交给肯侍奉的基督徒，交给已经先信主的基督徒。神看重每一个基督徒， 所以请各位回答我一个问题，你比较重要还是天使比较重要？请回答。怎么不答？哦，也许我问你你答不出来哈。基督徒比较重要还是天使比较重要？请回答。哎，这答对了，因为你是基督徒一份子啊，你比较重要啊。天使有他的角色，天使有他的工作，可是上帝看重基督徒还过于天使的角色。不但是这一个例子，圣经还有很多例子，在使徒行传再往下读，你就读到哥尼流的故事。这是罗马的百夫长，他很敬虔，敬畏真神，也周济贫穷，上帝悦纳他，可是没有人给他传福音，因为他是罗马军人，当时犹太人是跟统治他们的罗马军人啊，这个中间有很大的矛盾，特别是愤锐党人，愤锐党人最仇视这些罗马军官，所以愤锐党里面的极端派，他们就常常练丢飞刀暗杀这些罗马军人。愤锐党的极端派被称为匕首党，匕首就是小刀了啊，所以他们天天就练，一刀飞过去后面一个就被打到了啊，很准的啊，这种匕首，所以躲在暗处看到罗马军官就要暗杀他们的，以后就带来了犹太人革命。公元66年革命开始，打了4年，最后犹太人亡国啊，就是这些匕首党，这一些愤锐党，他们一直要想办法来敌对罗马的统治阶层。那么这一个哥尼流没有人传福音给他，没有办法之下，上帝又派天使来了。这一次天使进到哥尼流家，跟他说，你祷告上帝听见，你周济上帝悦纳，但是你要赶快派人找彼得来，他要把福音传给你们。所以哥尼流赶快派人从该撒利亚跑到约珀，彼得正在屋顶上祷告，彼得不愿意到外邦人家传福音，所以上帝不得已用3次异象，一块大布掉下各种的活物叫他宰了吃。彼得还跟上帝辩论，我从小都不吃这些不洁净的。3次哥尼流家人就来了，他就明白上帝要派他去外邦人家传福音。彼得一传福音，全家信耶稣。这里很奇妙的，天使已经跟哥尼流讲话，他可以多讲一点福音嘛，你赶快悔改认罪信主耶稣基督。但是这样的任务不是天使做的，神保留给基督徒来做，神把次要的事交给天使，把重要的事交给基督徒。我再问一遍，请问天使重要还是基督徒重要？请回答。答对了，以后请记住啊，你是基督徒吗？你是不是基督徒啊？你比天使重要，在目前上帝事工的里面，你比天使重要。不但你了，每一个，我们若希望同心建造神的家，每一位不要小看你自己，不要轻看你自己，因为上帝看重你，不要轻看上帝的看重，我们要好好让神使用我们。刚才我们知道以赛亚书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一位埃提阿伯太监就在读以赛亚书，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默默无声等等。那么以赛亚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当他在异象中看到主的宝座，天使在呼喊圣哉圣哉圣哉，以赛亚接着喊祸哉，我灭亡了，我嘴唇不洁，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当以赛亚真诚求洁净，上帝打发一位天使，打发撒拉佛从高天来到人间，从祭坛的火炭洁净了他的嘴。然后上帝讲一句话，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好像上帝没有可差遣的仆人。但是上帝不是刚刚就差了撒拉佛来吗？天上还有很多撒拉佛，还有基路伯，还有很多高阶层或者低阶层的天使。上帝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上帝不仅是有天使，他更需要地上肯为他去的人。感谢神，以赛亚回答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结果上帝就大大使用以赛亚，从公元前700多年，上帝用他活的时候50年做先知，死了之后到现在以赛亚还在说话，上帝还在借着以赛亚的书向普世人说话。上帝看重以赛亚，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愿所有基督徒能回应上帝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请使用我。上帝怎么用是他的主权，不一定都把你派去做宣教士，都让你去做传道人，做牧师，去做专心传道工作，不一定。上帝要用你在你的岗位上，在你的家庭，在你的事业，在这个社会，在这个国民中间，成为他荣耀的见证。当我们肯，上帝大能一定充满他。所以上帝用以赛亚向4代君王传讲神的道，向百姓犹太人，以后先知书向普世传讲神的话。今年是马礼逊到中国200年，所以有很多庆祝的活动。马礼逊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当他1807年要想从英国到中国传福音，那个时候商船帆船航线是被东印度公司所控制的，这是做生意的团体，东印度公司不希望宣教士来，如果来讲神的道会影响他们做生意。再加那个时候满清政府是禁止传福音的，禁止宣教士进入中国的领土。当康熙皇帝把天主教赶出去禁教之后，接下来几任皇帝都是反教的，反基督教的。所以那个时候东印度公司不带他，马礼逊只好从英国跑到纽约，跑到美国，从美国坐船，然后到澳门，以后到广州来开始传福音。在轮船上，许多水手就讽刺他，说马礼逊，你是一个25岁的年轻人，以为靠你的力量能够改变这历史悠久有这样大的中国吗？马礼逊马上回答说，我不能，我绝对不能，但是我相信差遣我来的上帝他一定能，我是肯去。 我肯神能，人肯神能，人愿去神做大事。这一句成为教会历史的名言，人肯神能，我不能神能。今天全世界接近1亿的华人信靠主耶稣，见证这一句话的真实，人肯神必定能。各位亲爱弟兄姊妹，神看重每一个慕道友，神看重每一个基督徒。我两点讲完了，下面三点我讲快一点。第三点，神要使用每一个基督徒，神真的使用腓力，大大使用腓力。腓力就是有愿意侍奉的心，愿意侍奉。从他在耶路撒冷是7个管理饭食里的一个开始，教会的管理饭食这种是比较杂事方面的，比较琐碎方面的。他有侍奉的心，上帝以后把他派到撒玛利亚，到撒玛利亚传福音，全城轰动，神迹奇事，医病赶鬼，大家归信主耶稣。然后上帝打发天使把腓力叫出来，腓力到旷野传福音，得圣灵大能引导，这一位太监就信主受洗。然后圣灵把他提到亚索都一带传道，亚索都在约珀以南的海边一个城市，然后带到该撒利亚在约珀以北的一个重要城市，到处传福音，一直到保罗公元57年到该撒利亚住在他的家里面。这些被神用的仆人在一起有美好的交通。那么后来呢，他们在该撒利亚有美好的见证。公元70年，以色列被罗马帝国再一次全部占领，根据初代的一位教父叫做波皮亚，他是公元70年到130年的一位重要教父，他的一个口传，腓力跟他4个女儿公元70年之后就迁居到了亚细亚，在亚细亚今天土耳其的境内继续不断传福音，一直到年纪老迈，得到众教会的敬佩和喜爱，以后寿终而死。上帝继续不断赐福使用这个基督徒，所到之地报福音传喜信，脚中何等佳美。神也纪念他所做的功，上帝使用他带领埃及阿伯太监信耶稣了，欢欢喜喜走路回到伊索比亚。回去之后做了什么事呢？根据第2世纪重要的一位教父里昂主教艾任牛，他是130年到200年的教会领袖，他写的一本重要的书叫反异端，在第3册12章第8节里面说，这一位太监回到埃提阿伯伊索比亚，成为全国第一位基督教宣教士，向许多人传福音，带领多人归主。伊索比亚是非洲最特别的一个国家，如果你好好研读非洲的历史，初代北非都是基督教国家，从埃及到利比亚到北非都是重要教会领袖产生的所在，像格利勉、像特土良、像奥古斯丁等等的人才都是在北非。但是公元600多年回教兴起，占领整个北非。那么非洲原来许多基督教王国都被回教王国取代，只剩一个，就是伊索比亚。 伊索比亚一直都是基督教王国，他们的皇帝是他们的教主。这个基督教王国一直到公元1974年才被社会主义革命推翻。上帝非常恩待，非常赐福。今天伊索比亚6300万人，有4100万是基督徒，65%是基督徒。当然不能说所有基督教的王国都是政治清明的，都是没有腐败，他们也有很多不讨神喜悦，所以以后就现在被改变了。伊索比亚这一位太监带来很大的影响力，虽然全国基督化是到第3世纪才正式的变成基督教王国。上帝纪念腓力，使用腓力，也纪念这一位太监信主的。10多年前我有机会在耶路撒冷一个神学中心在那一边做研究，跟我在一起的有一个伊索比亚的牧师，我就问他，全本圣经你最喜欢哪一个人物？很多人喜欢摩西啊，叫什么摩西，有的叫彼得，有的叫约翰。他回答我，最喜欢哪一个，请你们猜。腓力，对了，最喜欢腓力。我说啊，为什么？他说你没有读圣经吗？就是腓力带我们这个老前辈啊信耶稣了，然后他回到我们伊索比亚，成为伊索比亚第一个宣教士。所以最佩服腓力。我们在一起吃饭，那个饭店有工作人员，也有从伊索比亚来的，我就顺便问另外一个工作人员，我说你最喜欢圣经哪一个人？他说我不认识腓力，他因为很少读圣经啊。他说我最喜欢示巴女王。我说怎么喜欢示巴女王？他说根据我们的传说，伊索比亚很多很多犹太人是黑皮肤犹太人，是示巴女王跟所罗门的后裔啊，所以他说我最喜欢示巴女王。当然我是比较尊重那个牧师的回答了哈。他真的心里很喜欢腓力啊，上帝纪念腓力所做的功。最后我要讲的，上帝要用你啊，在座每一位啊，上帝要用你。那上帝用你，你需要有一点准备啊，要合于主的使用。怎么能合于主的使用？我实在没有时间了，我只能讲2分钟就要结束啊，很快讲完。本来可以讲很长的，那怎么会用你呢？第一，腓力能被上帝用啊，因为他能很敏感的听到天使的声音，又能敏感的听到圣灵的声音，证明他跟神之间是非常畅通。他一定是常常祷告的人，美好的祷告生活。如果你不常常祷告，罪恶会拦住我们，私欲拦住我们，世界的引诱拦住我们，自我的思想拦住我们，让上帝跟我们之间不那么畅通，常常是似通非通，半通半不通，有时通有时不通。那你就有时能被神用，有时不能被神用，通通通都要通啊。第一个条件呢，好好的到神面前要通啊，跟神的心灵不断相通。请各位记住啊，我没有时间去分析了，去讲了。今天你不能被神用，大概是半通半什么，半不通啊。那是有时通有时什么，似通非通，这个不行啊。 所以第一个请讲一个字是什么？通。哎，对了，第二个啊，他很懂圣经。那一个人读圣经读不懂嘛，什么羊羔被牵宰杀之地啊，他不懂，哎，马上给他解答，从圣经讲解神的羔羊就是耶稣基督啊。如果他说糟了我也不懂啊，什么羊羔啊，支支吾吾找不出来啊，东翻西找圣经然后乱答一通，那就完了啊，那也没有时间等你去跑回来，等我去问问阮大端长老哈，我看看再答，人家走掉了哈。我们要好好读圣经，好好读经，要从每天的什么开始？灵修开始，每天灵修至少多少时间 ？OK， 现在赶快到第三个了哈。哦，还有顺便说一下，如果你觉得自己读不通，你可以好好去上主日学的课，或者周三晚上的圣经课嘛，这都是有人给你下功夫了，有人给你努力准备的给你。如果你自己读得通，你不要来。好，都通了嘛，是不是？圣经也读通了，那你来干什么？你可以好好去传就是了。你要读不通，你就选几课来上嘛。别人通了，别人就把他怎么读通的告诉你啊，所以你也要读通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他是真正的顺服行道，因为他在撒玛利亚城，全城都轰动了，都信耶稣了。撒玛利亚城应该比旷野要舒服很多，留在城里面跟跑到旷野去，凭良心你选哪一个啊？有没有人想去旷野啊？去郊游当然去旷野，对不对哈？我要去旅行了啊，那城里面住烦了。但是这里啊，旷野是不舒服的，旷野是很辛苦的。当上帝感动他去旷野，他没有跟上帝讨价还价，马上就从都市进到旷野，这是一种行道的人生。他不但祷告通，不但圣经通，他行道还很通啊，他肯行道。千万不要懂是懂了啊，然后给他摆到一边。最后一样，他以后是到处传福音啊。圣经给他取一个名称，你去读使徒行传二十一章，他的名称叫做传福音的腓力。他就是到处传福音，他在撒玛利亚传福音，在旷野传福音，在亚索都传福音，到该撒利亚传福音，到亚细亚传福音。他是一个持续做见证的人，直到地极。他向犹太人传，向撒玛利亚人传，向埃提阿伯黑人传，向罗马人传，像亚细亚，像外邦人，他到处做主的见证，所以他是爱传福音，有美好的见证。愿上帝都使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他建造我们，使用我们，让我们与众人一同建造神的家。但是希望你有美好的祷告生活，有美好的读经生活，有美好的行道生活，有美好的见证，美好的做主耶稣福音见证的这种生活，这样子神就可以在这里建造他的家。我们祷告。亲爱天父，当年你从腓力太监和这一切故事做的奇妙事情，但愿也做在我们身上。若是有慕道朋友，愿你找到他们；每一位基督徒，愿你都找到我们，使我们被你建造，被你使用， 也借着所有这样的人在一起同心建造你的家。垂听我们祈祷，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